多收了三五斗。叶圣陶。万盛米行的河埠头，横七竖八停泊着乡村里出来的长口船，船里装载的是新米，把船身压得很低，骑船舷的菜叶和垃圾给白腻的泡沫包围着，一样一样的填没了这船和那船之间的空隙。河埠上去是仅容两三个人并排走的街道，万盛米行就在街道的那边。朝晨的太阳光从破了的明瓦天棚斜射下来，光柱子落在柜台外面晃动着的几顶旧毡帽上。那些戴旧毡帽的大清早摇船出来，到了埠头气也不透一口，便来到柜台前面占卜他们的命运。糙米五块，谷三块。米行里的先生有气没力地回答他们。
什么？
旧毡帽朋友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美满的希望突然一沉，一会儿大家都呆了。
在六月里，你们不是卖十三块吗？
十五块也卖过，不要说十三块。
哪里有跌得这样厉害的？
现在是什么时候，你们不知道吗？各处的米像潮水一般涌来，过几天还要跌呢。
刚才出力摇船犹如赛龙船似的一股劲儿，现在在每个人的身体里松懈下来了。今年天照应，雨水调匀，小虫子也不来作梗，一亩田多收这么三五斗，谁都以为该得透一透气儿了，哪里知道临到最后的占卜，却得到比往年更坏的客照。
还是不要跳得好，我们摇回去放在家里吧。
从简单的心里喷出了这样的愤激的话。
去，
先生冷笑着，
你们不跳人家就饿死了吗？处地方多的是羊米羊面，头几批还没吃完，外洋大轮船又有几批运来了。
羊米羊面，外洋大轮船，那是遥远的事情，仿佛可以不管。而不跳那已经送到河埠头来的米，却只能作为一句愤激的话说说罢了。怎么能够不跳呢？田主方面的租是要缴的，为了雇帮工买肥料吃饱肚皮，借下的债是要还的。
我们摇到范木去跳吧，
在范木或许有比较好的命运等候着他们，有人这么想。但是先生又来了一个去，捻着微细的短丝说道，
不要说范木，就是摇到城里去也一样，我们同行工艺这两天的价钱是糙米五块，谷三块。
到范木去跳没有好处，
同伴间也提出了博弈，
这里到范木要过两个局子，知道他们捐我们多少钱，就说依他们捐。
哪里来的现洋钱？
先生能不能抬高一点？差不多是哀求的声气。
抬高一点儿，说说倒是很容易的一句话，我们这米行是拿本钱来开的，你们要知道抬高一点儿，就是说替你们白当差，这样的傻事谁肯干。
这个价钱实在太低了，我们做梦也没想到，去年的跳价是七块半，今年的米价又卖到十三块，不，先生你说过十五块也卖过，我们想今年总该比七块半多一点吧，哪里知道只有五块。
先生就是去年的老价钱七块半吧。
先生种田人可怜呀，你们行行好心少挣一点吧。
另一位先生听得厌烦， 把嘴里的香烟屁股扔到街心，睁大了眼睛说：
你们嫌价钱低，不要跳好了，是你们自己来的，并没有请你们来，只管多啰嗦做什么？
我们有的是洋钱，不买你们的，有别人的好买。你们看，船斧头又有两只船停在那儿了啊。
三四顶旧毡帽从石级下升上来，旧毡帽下面是表现着希望的酱吃的脸。他们随即加入仙道的一群，斜伸下来的光柱子落在他们的破布袄的肩背上。
听听看，今年什么价钱？
比去年都不如，只有5块钱。伴着一副懊恼到无可奈何的神色。
是什么？
希望犹如肥皂泡，一会儿又迸裂了三四个。希望的肥皂泡虽然迸裂了，载在敞口船里的米可总得跳出，而且命里注定只有卖给这一家万盛米行。米行里有的是洋钱，而破布袄的空口袋里正需要洋钱。在米质好和坏的辩论之中，在胡子浅和满的争执之下，结果船斧头的敞口船真个是敞口朝天了，船身浮起了好些，填没了这船那船之间的空隙的菜叶和垃圾就看不见了。旧毡帽朋友把自己种出来的米送进万盛米行的熬煎，换到手的是或多或少的一叠钞票。
先生，给现洋钱，袁世凯，不行吗？
白白的米换不到白白的现洋钱，好像又被他们打了个折扣，怪不舒服。
向下曲辫子，
夹着一只水笔的手按在算盘珠上，鄙夷不屑的眼光从眼睛上边射出来。
1块钱钞票就做1块钱用，谁好少做你们一个铜板？我们这里没有现洋钱，只有钞票。
那么换中国银行的吧。
从花纹上辨认，知道手里的钞票不是中国银行的。
切，
声音很严厉，左手的食指强硬地指着，
这是中央银行的，你们不要可是要想吃官司。
不要这钞票就得吃官司，这个道理弄不明白，可是谁也不想弄明白。大家看了看钞票上的人像，又彼此交换了将信将疑的一言，便把钞票塞进破布袄的空口袋或者缠着裤腰的空搭脸。一批人孤独着离开了万盛米行，另一批人又从船斧头跨上来，同样的在柜台前迸裂了希望的肥皂泡，赶走了入秋以来望着沉重的稻穗所感到的快乐，同样的把万分舍不得的白白的米送进万盛的熬煎，换到了并非白白的现洋洋钱的钞票。街道上见得热闹起来了，旧毡帽朋友今天上阵来原来是有很多的计划的，洋肥皂用完了就得买10块8块回去，洋火也要带几匣，洋油像挑着担子到村里去的小贩买，10个铜板只有这么一小瓢，太吃亏了。如果几家人家合买一瓶分来用就便宜得多。陈列在橱窗里的花花绿绉的洋布听说只要8分半一尺，女人早已眼红了好久，今天跳米就嚷着要一同出来，自己几尺，阿大几尺，阿二几尺都有了预算。有些女人的预算里还有一面淡圆的洋镜，一方雪白的毛巾，或者一顶结得很好看的绒线的小男帽。难得今年天照应，一亩田多收这么3-5斗，让一向捏得紧紧的手稍微放松一点， 谁说不应该？缴租、还债、解汇钱，大概能够对付过去吧。对付过去之外，大概还有多余吧。在这样的心境之下，有些人甚至想买一个热水瓶。这东西实在怪，不用生火，热水冲下去，等会儿倒出来照旧是烫的。比起倒柴做成的茶壶潮来，真是一个在天上，一个在地下。他们咕噜着离开万盛米行的时候，犹如走出一个一向于自己不利的赌场，这回又输了。输多少呢？他们不知道。总之，店里的一叠钞票没有半张或一角是自己的了，还要添补上不知在哪里的多少张钞票给人家，人家才会满意。这要等人家说了才知道。输是输定了，马上开船回去未必就会好多少。镇上走一转，买点东西回去，也不过在输账上加上一笔。况且有些东西实在等着要用，于是街道上见得热闹起来了。他们三个一群，五个一簇，拖着短短的身影在狭窄的街道上走，嘴里还是咕噜着付算刚才得到的代价，咒骂那黑良心的米行。女人臂弯里勾着篮子，或者一只手牵着小孩，眼光只是向两旁的店家直溜。小孩给赛露露的羊囡囡、老虎、狗以及红红绿绿的羊铁铜鼓、羊铁喇叭勾引住了，赖在那里不肯走开。小弟弟好玩呢，羊铜鼓、羊喇叭买一个去，故意做一种引诱的声调，接着是咚咚咚、梆梆梆、当当当，羊瓷面盆呱呱叫，四角一只真公的，乡亲带一只去吧。喂乡亲，这里有各色花羊布，特别大减价，8分5一尺，足尺加3，要不要剪些回去？万元祥、大力、老福星几家的店伙特别卖力，不惜工本叫着乡亲，同时拉拉扯扯的牵住乡亲的布袄。他们知道唯有今天乡亲的口袋是充实的，这是不容放过的好机会。在节约预算的踌躇之后，乡亲把刚到手的钞票一张两张的交到店伙手里。洋火、洋肥皂之类必须用，不能不买，只好少买一点。整厅的洋油价钱太咬手，不买吧，还是10个铜板一小瓢向小贩零估。衣料呢，预备捡两件的就捡了一件，预备娘儿子俩一同捡的就单捡了儿子的。淡圆的羊镜拿到手里又放进橱窗，绒线的帽子套在小孩头上试戴，刚刚合适，给爷老子一句不要买吧，便又脱了下来。想买热水瓶的简直不敢问一声价，说不定要1.5元吧。如果不管3721买回去，别的不说，几个白头发的老太公老太婆就要一阵阵的骂，
这样的年事你们贪安逸，花了1.5元买这些东西来用，永世不得翻身是应该的。你们看我们这么一大把年纪，谁用过这些东西来？
这啰嗦也就够受了。有几个女人拗不过孩子的欲望，便给他们买了最便宜的小羊囡囡。小羊囡囡的腿臂可以转动，要他坐就坐，要他站就站，要他举手就举手。这不但是拿不到手的别的孩子眼睛里几乎冒火，就是大人看了也觉得怪有兴趣。乡亲还沾了一点酒，向熟肉店里买了一点肉，回到停泊在万盛米行船斧头的自家的船上，又从船梢头拿出盛着咸菜和豆腐汤之类的碗碟来，便坐在街头开始喝酒。女人在船梢头煮饭，一会儿 这条船也冒烟，那条船也冒烟，个个人淌着眼泪。小孩在敞口朝天的空舱里跌跤打滚，又捞起浮在河面的脏东西来玩，唯有他们有说不出的快乐。酒到了肚里，话就多起来，相识的，不相识的，落在同一的命运里，又在同一的河面上喝酒。你端起酒碗来说几句，我放下筷子来接几声，中听的喊声对，不中听骂一顿。大家觉得正需要这样的发泄。
5块钱一担，真是碰见了鬼。去年是火灾，收成不好，亏本。今年算是好年时，收成好，还是亏本。今年亏本比去年都厉害呢，去年还跳7.5块呢。
哎，又得把自己吃的米跳出去了。哎，种田人吃不到自己种出来的米。
为什么要跳出去？你这死鬼。我一定要留在家里，给老婆吃，给儿子吃。我不缴租，宁可跑去吃官司，让他们关起来。
也只好不缴租啊，缴租立刻借新债，借了4分钱5分钱的债去缴租，贪图些什么？难道贪图明年背着重重的债？
这田呀，真个种不得了。
退了租逃荒去吧，我看逃荒倒是蛮写意的。
对，逃荒去，债也赖了，汇钱也不用解了，好打算，我们一块儿去。
就是就是，谁来当头脑？
他们逃荒的有几个头脑，男男女女，老老小小，都听头脑的话。
我看到上海去做工也不坏，我们村里的小王不是吗，在上海什么厂里做工，听说一个月工钱有15块，15块照今天的价钱就是3担米呢。
你翻什么隔年旧历本呢？上海东洋人打仗，好多的厂关了门，
小王在那里做叫花子，你还不知道。
陆陆断绝，一时大家沉默了。酱吃的脸受着太阳光，又加上酒力，个个难看不过，好像就会有殷红的血从皮肤里蹦出来似的。
我们年年种田，到底是替谁种的？
一个人咂了一口酒，悠悠地提出疑问。就有另一个人指着万盛的半新不旧的金字招牌说，
近在眼前，就是替他们种的。
我们吃辛吃苦赔重利钱借债种了出来，他们嘴唇皮一动说5块钱一担，就把我们的油水一股脑吞了去。
要是让我们自己定价钱那就好了，凭良心说8块钱一担，我也不想多要。
你这囚犯在哪里做什么梦？你不听见吗？他们米行是拿本钱来开的，不肯替我们白当差。
那我们的田也是拿本钱来种的，为什么要替他们白当差？为什么要替田主白当差？
我刚才在熬煎里这么想，现在让你们占便宜，米放在这儿，往后没得吃，就来吃你们的。
故意把声音压得很低，望着红丝的眼睛向岸上斜溜。
就是，真个没得吃的时候，什么地方有米，拿点来吃是不犯王法的。
理直气壮的声音。
今年春天，枫桥地方不是闹过抢米吗？
对呀，保卫团开了枪，打死2个人。
今天在这里，说不定也会吃枪，谁知道？散乱的谈话当然没有什么议决案，酒喝干了，饭吃过了，大家开船回自己的乡村。船斧头便冷清清地荡漾着淡绿色的脏水。第二天，又有一批敞口船来到这里停泊，镇上便表演着同样的故事，这种故事也正在各处市镇上表演着。
真是平常而又平常的。古建商农的古语成为都市间报上的时兴标题。地主感觉收租棘手，便开会发通电，大意说今年收成特丰，粮食过剩，粮价低落，农民不堪其苦，应请共筹救济的方案。金融界本来在那里要做买卖，便提出了救济的方案。一，由各大银行钱庄筹集资本，向各地收买粮米，指定适当地点囤积，到来年青黄不接的当陆续售出，使米价保持平衡。二，提倡粮米抵押，使米商不致群相采购，造成无期的囤积。三，由金融界负责募款购囤粮米，到出售后结算，以盈亏的比例分别发还。工业界是不声不响，米价低落，工人的米贴之类可以免除，在他们是有利的。社会科学家在各种杂志上发表论文，从统计，从学理提出粮食过剩之说，简直是笑话。古建商农也未必然，古即使不建，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双重压迫之下，农也得商。这些都是在都市里的事情，在乡亲是一点儿也不知道。他们有的跳了自己吃的米，卖了可怜的耕牛，或者借了四分钱五分钱的债交租，有的挺身而出，被关在拘押所里，两脚三脚的忍痛缴纳自己的饭钱，有的沉溺在赌博里，希望骨牌骰子有灵，一场赢他十块八块，有的求人去说好话，向田主退租，准备做一个干干净净的穷光蛋，还有的溜之大吉，悄悄地爬上开往上海的四等车。